中国的极端防疫政策掀起民间大规模示威浪潮，正当全国多个主要城市释放出宽松信号之际，山东省却计划重金修建超过100家方舱医院。对此，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做了一篇深度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禹洲连线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山东省呢，到底要建怎样的方舱医院呢？为什么他这个有关计划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禹洲，其实按照计划呢，山东省要在济南、临沂还有烟台等15个地级市新建呢接近120家永久性的方舱医院，大约提供20万张床位。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呢，当局会投放230亿元人民币。根据媒体的估计呢，建立单个隔离房间平均需要花10万元人民币。我们都知道白纸运动爆发之后呢，很明显中国防疫政策的风向出现了改变，各地的陆续释出宽松的信号。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在北京还有广州等地呢，当局开始容许符合特殊要求的无症状或者是轻型的新冠阳性感染者居家，部分成为所谓的默认模式，也就是说没有需要经过邻居的签名同意。那报道引述北京朝阳区一名住户的话说呢，在他居住的小区里一名患有基础性疾病的邻居老人由密切接触者转为阳性，但是这个患者呢没有再被转运到方舱医院，而是安排居家休养，待遇等同于居家的密接人士。根据媒体的报道，也引述呢中国病毒专家表示呢，居家隔离的新冠病毒携带者本身这个排毒量就很少，传播力并不强，病毒传播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另外呢，中国传媒引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回应把楼门封死的防控做法，这些专家强调啊，理应严禁采用硬质围挡等封堵楼宇通道，不能用一锁了之的办法。专家又说，医院等重点地区的周边实施一刀切式的硬性隔离，设置路障，这些做法呢也是不可取的，属于违法的行为。所以对比之下呢，山东省在全省各地大量的新建方舱医院，而且是永久性的方舱，与目前的这个氛围呢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禹洲。
好的，我听到这个数字，就您刚才讲，一个是永久性，再一个是230亿元人民币，还有就是20万张床，那么我立刻就想到，那么为了填满这个20万张床，他们是不是就得要保证持续的一定要拉到有20万个病人来住满这些床位啊？那么显然就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网上也有非常多的段子，其中有个段子就是说，这个奥密克戎这新冠病毒呢，它非常的狡猾，你测出来要赶紧把它测出来，如果没有测出阳性的话，它可能很快就阴了，一发现了阳性之后你还得赶紧治疗，如果你没有赶紧治疗它又恢复了。所以这个讽刺的意味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老百姓对它的这个反感的程度啊。那么所以呢，经过了接近3年的严厉的疫情管控之后呢，显然中国老百姓都出现了所谓的这个抗疫疲劳，而且非常的反感。所以呢，对于山东一下子要新建100多家方舱医院，这个民间它是怎么样一个反应呢？就据您的了解。
其实山东省的这个举措呢，是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质疑啊。他们认为方舱医院呢本来是为了应急的，那么与其花大钱去盖这些方舱医院，倒不如新建综合的医院，而且投放更多的医疗资源会更好。有人则批评呢，增建永久的方舱医院呢是变相发出了一个讯息，也就是说疫情防控是不会结束的，必须打持久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山东省的计划其实与中国中央既不一致，也违反了科学精神。
隔离政策来说，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叫做自主性的居家隔离，另外一种是集中性的强制隔离。 那么方舱医院是属于后者，更容易造成所谓的二次的传染啊。而且就一般民众来讲，就是他感染的这个病毒已经是啊非常难过了啊，一般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一种自主性的居家隔离。建立这种永久性方舱的这个做法跟人民的一个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嘛，是不是曲解了中央的防疫政策？
那么就说呢，我又想到一个段子，就是说如果是由卖伞的人来告诉你什么时候雨停了，那么可能这个雨永远也不会停。所以呢就新建了这么数量庞大的方舱医院呢，可想而知会需要大量的医护人员和配套的这个设施来配合。那么这个呢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按照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呢，其实方舱医院啊是需要大量的人手还有配套设施去配合它的。譬如说方舱医院每1000张床位就需要聘用最少40名的医生、200名的护士、20名的警察，并且需要采购大量的核酸检测设备，还有就是视频监控系统。这些费用呢其实并不包括在现有的专项开支里面的。台湾学者宋国成表示啊，中国一些地级市的医疗资源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这样的一个投资一定会使得这个本来医疗资源就比较稀缺的地方啊会造成更严重的一种排挤效应。中共的高层已经是倾向于慢慢的来解封啊，或者是清零政策慢慢的趋于这个松绑的情况。所谓永久性方舱，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是要进行一种永久式的清零政策呢？我们从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来说，这个病毒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清除的啊。是不是意味着就是他们以为中国还要继续执行一个永久性的清零政策吗？因为你只有清零才要隔离啊。
宋国成认为啊，目前中国各地争相的释出这个宽松的信号的同时，山东呢就反其道而行，背后呢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因素。
是不是蕴藏着一个外人不得而知的某种官商勾结，或者是有一些拿不出台面的一些阴谋在里面啊？那个方舱医院本身你随时也可以作为一种拘留所呀。如果说这个白纸革命继续的扩大蔓延到各个省市，那么这些方舱医院恰恰是可以作为一种临时的一个逮捕抗议分子本身的临时的拘留所呀。
好，高峰呢，那么我们注意到山东新建的永久方舱医院的近90%的项目，据报呢是会在1年之内完成主体建筑。那么由此呢，如果我们把镜头我们站得高一点，把镜头放得宽一点的话呢，也看到当局还要发行150多亿元的专项债。那么这个呢是不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本身呢？
宇宙有评论认为啊，在目前的民意下继续动用巨资用重金去建这些方舱医院的话呢，显示中国高层对民意的走向呢有认知的错误，同时也凸显了领导层对疫情的误判，使地方官员有机会通过执行清零为名骗取中央的财政补贴。还有一点就是说，涉及过百亿的这些拨款呢一定是经过中国财政部的批准才能拿出来的。那么从山东大量新建这些永久性的方舱医院可以估计，坚持动态清零的方向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中国独立经济学者蒋豪对美国之音表示，将来有关工程很有可能由国有企业来负责。
国企它和政府它毕竟还是千丝万缕联系嘛，因为它参与这种投标中标，这种概率应该还是很大的，这个是必然无疑的。内循环它和这改革开放有一定的矛盾，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这个民营企业的发展。如果交给这个国有企业的话，那很显然会对国有企业会有这种资金的这种调拨啊或者注入，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这肯定是不利的啊，因为长期来看，这个国有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它不如民营企业。整个发展30年来，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改革开放，国有企业这个效益越来越不行，民营企业越来越壮大。
有学者则担心，中国政府会挪用 改善民生的资本，以壮大国有资本，浪费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官民之间的矛盾。宇宙，
好的，谢谢高峰。